18장 36节，我们就一起来念。来，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今天为我们证道是康牧师，题目是不属世界。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一幕哈，当主耶稣在比拉多前面被审判的这一幕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哈。耶稣是被他自己的百姓，就是犹太人，所出卖，而且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在审判他。那从罗马人来讲，我想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世俗的政权下恐怕都是这样。如果我今天在台湾，我在街上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相信中华民国的法律不会判我罪的，就是这人有点神经病而已，不会判罪，神经病不是罪。如果今天我在美国或者我在任何一个国家说我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我有多大的能力，这个不是罪，这就是有点神经病哈。那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你要知道，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人，在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权利，他们是保留的，就是他们尽量让犹太人自治，但是不可以杀人，杀人的权利在罗马人手里。那么对罗马人而言的话，他们对宗教都是非常的宽大的。事实上，罗马人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征服了那个地方的人，然后他们会把那个地方的神带到他们的庙里面。我以前在 Nashville 读书的时候，他们仿造了一个庙，就是 Parthenon 就是万神庙。罗马人会把各样的神都放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的统治技巧非常的好，来统治了，然后让你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有非常好的法律，也有非常好的这个制度，所以一般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一般的百姓呢都很喜欢。最近也在看一本书哈，就是 Edward Gibbon 他写的Decline and the Fallen of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的衰亡史。那我看的那本呢是一个结义本，很遗憾哈。那么 Gibbon 他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不但不是基督徒，甚至他对基督教有很强烈的反对。那么他在写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是非常佩服这个国家。他说古今当然没有中外了，他不懂得我们中国历史，古今没有一个国度是这么大而花这么少的人力，好像罗马整个的军队大概就是不超过50万，统治那么大一个土地，那么大家都相当的心悦诚服。他认为罗马统治的非常的好，那么他认为罗马的不幸就是后来罗马被基督教取代了，他认为这是不幸的事情。那在耶稣那个时候呢，犹太人也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人也是一样照他们统治各国的方式来统治犹太人。我到这个地方征服了你，那么征服了你以后，把你的神请到我们的万神庙，我们和平相处。哎，碰到犹太人就这一招就不灵了，其他的国家都很灵，碰到犹太人两个不灵。第一个，他们说我们没有神像，你不可能把我们的神请到万神庙里，我们没有这个神像。第二个，我们的神不能跟其他的神相提并论，我们是独一的真神。那罗马人在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在统治的时候，这是对犹太人有特别多的那个包容宽大。不过犹太人还是不能杀人，杀人还是要经过罗马人同意。那么现在犹太人把一个人送到罗马的法律那里了，就是说这个耶稣哈，他违反了我们的律法， 他违反了这个律法那个律法，按着我们的规定，这样的人该死。那罗马人就看看了嘛，那按着什么样的情形下这个人该死呢？这个人有没有杀人？没有杀人。这人有没有放火？没有放火。这人有没有造反？也没有造反。所以比拉多到后来说，他根本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他查不出来。那耶稣有承认他是一个王，但是耶稣也很清楚地讲，他的国不是属这个世界的。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观点来讲，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我在这堂，在这个第三堂也多次讲过，我看很多的基督徒想要在这个世上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度，他的动机很好，但是错误的。上帝的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用人的方法来建立起来。上帝的国的一个特点哈，在这里有讲，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他的臣仆会征战。我认为这看到一点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基督的国度不可以用武器来维护，不可以用武力来维护，不可以用武力来扩展。因此在中世纪的时候，当十字军用武力来维护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教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认为基督教在任何一个时候不可以用武力来维系自己的势力。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文攻武卫，就是说我们对那些坏东西我们是用文字去攻击他们，那么我们用武装来保护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不用武力，保护自己的时候用武力。我们基督徒文武都不用，我们用上帝，我们用上帝的道来维护这个国度，我们用上帝的道来广传这个国度。基督徒不可以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这个信仰。你说这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太遥远了，我们在台湾基督教当然也不可能有军队，所以康牧师你不必讲这个。可是我要讲的不只是这个，我认为从这个经文来看，基督徒不仅不用武力来维护我们的信仰，基督徒不用这个世界的任何的 power， 任何的力量来维护我们的信仰。你说啊，我也同意，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各位，当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在学校里面打分数的时候，基督徒的老师打分数的标准只可以有一个，跟佛教徒跟无神论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学生的成绩好，他考试他考到98分我就登记98分，他考到60分我就登记60分，他考50分我就登记50分。你说这我们都知道哦，各位不一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的老师，他底下他是在信友堂聚会哈，我们假定他是一个长老，然后他班上有个学生是信友堂的一个同工啊，是一个很爱主的，尤其是在信友堂的第三堂服侍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或姐妹，修这个老师的课，上这个老师的课，很爱主。各位，他的成绩不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不可以因为他是信友堂的，不可以因为他很爱主，甚至不可以因为他非常的爱主，所以耽误了读书，所以就特别多给他分数。不但不可以，如果有个佛教徒，有一个慈济功德会的学生，他根本是反对基督教的，他根本天天都是在佛教里面工作的，那么可是他的成绩是98分，老师就要打98分。我猜你也会说，哎，这我们也同意。但是我讲的还不止这些。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他在用人的时候，他在聘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基督徒来要应征，有一个基督徒也要来应征，我认为基督徒、非基督徒、佛教徒、无神论，任何一个老板，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要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假如我是要个厨子，就是看这个厨子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要一个司机，我就要看这个司机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认为，对不起，现在开始进入灰色地带了。我认为基督徒的老板不可以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用他，或者是我认为基督徒的老板不可以因为他是佛教徒而不用他。好，各位，如果你同意一个佛教徒的学生他的成绩是98分，你就应该给他98分；一个基督徒学生他的成绩是60分，就应该给他60分。那么你应该原则上也同意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厨师的工作，这个佛教徒他的炒菜的本领比基督徒实在棒太多了，你就应该用这个佛教徒。那么以此类推，我会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法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法则和语言。那个语言和法则就是理性，就是从理性而出来的法律，或者不管公司行号，或者是这个国家。因此我们选总统，我认为也不因为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认为他能不能做一个好总统。你说康牧师啊，我承认你这逻辑推上去好像不太容易反驳哈，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常常惹一些基督徒和知识分子的气就在这里。我不认为有什么基督徒的伦理，我不认为有什么基督徒的经济政治，我不认为有什么基督徒的责任，社会责任，我认为完全都没有。我认为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上唯一我们有双重国籍的，其他的人都只有单一国籍，基督徒有双重国籍。其他的人有单一国籍，你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你是美利坚合众国你是美利坚合众国，你是日本就是日本。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国籍，我是中华民国的，我又是上帝的儿女，我有两个国籍。那么在这两个国籍里面，我们不会有冲突的，或者说在一般情形下不会有冲突，也会有冲突，在一般情形下也会有冲突。这个冲突和不冲突，我认为基督徒在一般情形下可以处理得很好。怎么讲？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是基督徒，我在中华民国的时候，我就顺服中华民国的法律，不管是做老师、做老板、驾车，我通通顺服中华民国的法律。那么因此我的责任，我的社会责任，我的经济观点、社会观点，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社会好嘛，怎么让这个国家好，怎么让国富民强，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那我认为一个佛教徒，一个无神论，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他如果是日本人，他就应该对日本效忠。那么日本政府有对的地方，他可以支持；有不对的地方，他可以责备。但是外在的这一切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那你说我们到底跟人家不一样在哪里？上帝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是我们内心对上帝信靠而有的一个态度。好，这个其实我讲过很多遍。当一个基督徒的老师跟一个非基督徒老师同样在教书的时候，外在的标准都一样，打分数应该公平，应该爱护学生，应该照顾学生。不一样的，注意，我们是双重国籍，外表的标准我们都遵循，跟其他的人一样。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我们是信靠上帝的。因此我们在教书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是为了信靠上帝在教。别人在教书的时候，可能我是在建立我的声望，可能我在做实验做研究，可能我如果是高中的老师，我希望能够教出学生，让这班的学生能考上大学，都能考上，而且考得非常优秀，然后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老师。 我们基督徒的老师也是非常努力的教书，也非常希望我们的学生考上大学，也希望多多益善，可是我们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是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好老师，终极的目标是希望人认识上帝。我们去做的任何事的动机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各位，这个叫做上帝的国。因此我不觉得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跟美利坚这些国家，我们会有什么形式上的冲突。因为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在大陆那边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照那边的法律去做，我们没有另外一套法律。如果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就照这里的工作。我觉得无神论、基督徒、佛教徒都是一样，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动机，有一个绝对不同的动机。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的所有的做法都是为着自己，都是在为自己。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国家，为着自己的利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是为着上帝。对，我们也工作，甚至我们也纳税，甚至我们也，我自己是觉得基督徒也可以作战。我不认为基督徒是一定要废止死刑的哈，很多的一般基督徒神学家都认为不应该有死刑。我觉得圣经里好像还没有给我们这么清楚要废止死刑。我也不觉得基督徒一定不可以当兵作战。我觉得虽然国家是一个很残酷的东西，虽然打仗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我觉得在基督教传统里面还是有义战我们可以打。我们不同的是我们内心，我们不能要求其他的人内心跟我们一样。事实上我们不应该要求别人内心跟我们一样。别人教书，他希望他自己很有面子，他希望他自己很荣耀，我们不能禁止他。他不认识主，他这样想事实上是非常正常的。别人做任何的工作，希望自己名利富贵能够越多越好，我们一点都不能禁止，事实上这是非常正常的。只是基督徒有一个绝对不同的态度。包括我在这里讲道，各位，如果你要听我讲的剧烈一点，我甚至觉得在讲道的人也不一定要是基督徒，如同一个老师不一定要是基督徒，他把圣经的话讲得很好就好了。就我们要求的就是听到圣经上的话嘛。你知道有一个习圣魔，他就是这样，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篇，有一次宣教士有个征文，就是说抽烟的害鸦片的害处，那么他就写了鸦片的害处。他也用他是一个秀才，所以他书读得很好，他就引经据典，包括引圣经，一篇文章非常好，那篇文章甚至可以感动人。但是呢他也得奖了，但他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这样讲就真的会吓死你们，但是我觉得牧师也好，神学院的老师也好，长老执事也好，就外表的工作来讲，不需要基督徒来做。你只要把你这该做的事情做好，你分饼分杯，你那个饼杯分得干干净净，分得好好的就好了。你来领唱，唱得好好的，你讲到把这一段讲好，就跟你现在去讲一段佛经一样，你把它讲得好好就可以了。这个世界一切有形的东西都不是上帝，所以有形的教会不是上帝的国度，有形的神学院不是上帝的国度，有形的牧师名字不是上帝的。上帝的国度是你的内心里的，你心里有没有信靠上帝，这个人看不到。哦，各位，我讲的如果叫你太吃惊的话，耶稣讲的就是这样。耶稣讲到将来审判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你外表做了，甚至你叫人得救了，甚至你叫鬼被赶出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心里没有信靠他，这只有神知道的。各位，我们在这里敬拜聚会爱主，我去传福音，我做宣教士，我撇下一切，到底我是不是真的信靠上帝，这只有神知道，不在乎我在做什么，在乎我有没有信靠上帝。上帝的国度现在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将来有一天会属灵和属物质都显出来，现在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们没有办法从他外面的职业，他穿的衣服来决定他是不是一个上帝的仆人，没有办法从他有没有受洗，有没有领圣餐，星期天有没有聚会，平常有没有读经祷告来决定他是不是一个上帝的儿女。各位，这些都很好啊， 你读经、祷告、受洗、领圣餐都很好，但这些通通不保证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有圣灵重生的，你是在上帝国里的。旧约、新约都是这样。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大小先知书都一再的讲，在圣殿里的所有的活动，如果不是心中信靠上帝，所有的活动、所有的祭祀、所有的严肃会，上帝都厌恶，上帝愤怒，不要这些东西。新约你更知道，耶稣对法利赛人、对那些虚有其表的外在如何的不满意了。所以我们是双重国籍，我们又是中华民国的，因此我们在外在的所有行动，我们必须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但是我们内心，我们做任何事，我们是信靠上帝而做。这个牧师不一定知道他是在信靠上帝做事，牧师一样可以把他的职业当成一个赚钱吃饭，让自己很有名声光彩的一个职业，一样可以完全不爱弟兄姐妹。你说我可以叫牧师非爱弟兄姐妹不可，我要规定牧师每个礼拜有要有十个钟头的探访，要跟人家用电话里讲话多长。各位，牧师可以做这些，牧师可以按着规定去探访，牧师可以字正腔圆的把探访的字讲得很好，陈弟兄你的脸色很好，哎呦你脸色不好，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他可以做一切，做的这些都很好，但是他的心是不是出自对上帝的信靠在做的，这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上帝的国度。如果我讲的叫你很吃惊的话，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教宗、神父、牧师、大主教、神宣的教授，可以把非常正确的道理讲出来而一定会下地狱的多得不得了。那你看中世纪的时候，那个乔叟他所写的那个 Canterbury Tale 里面讲到的，对那个神职人员的那个讽刺非常的多。他们的信仰口头上是纯正的，他们心灵对上帝有没有信靠，各位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看到。我们可以做一个大概的估计，这个人非常的虚伪，这个人非常贪婪，他大概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个人他真的，我感觉他很谦卑，我感觉他真的很爱主，哦，他大概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只能知人知面，不能知心。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认为基督徒在世上的责任跟其他的宗教的人的责任一样，我们都有责任让社会更繁荣，经济制度更公平，司法更没有污秽，没有不义。我们更希望让环境的保护更好，但是这不是基督徒的特点，这是所有宗教和无神论的特点，都要做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该做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基督徒在做这些时候，需要对上帝负责，需要是上帝在激励我们来做这些事。因此我们不用世界的力量，不用世界的势力来拓展。今天基督教的力量很小，所以这个引诱不是很大。可是如果有一天基督教的力量很大了，那么我在想，我们会不会跟十字军一样，跟历世历代，包括像在中世纪的时候，包括在路德和加文他们那个时候，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你苦口婆心劝人来教会，劝人奉献，实在是太累太辛苦了，我们就把它制度化。到德国到今天都是这样，制度化，十一奉献是制度化的，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要奉献。哎，各位，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牧师神职人员来讲，好哦，你奉献，每一个公民都要奉献，那个变成你的税的一部分，哇，那教会从来就不会缺钱了。如果我们可以像在清教徒某些时候，我们规定每一个人都要信耶稣，生下来就要受洗，然后每个人每个礼拜天都要来敬拜上帝。各位，这对我们太方便了， 你说哦，这种大家一定知道是虚假的、不诚实的，我们不要这样。好，我们不这样，我们不用法律和政治的制度，我们可不可以用其他的 power 力量？譬如说，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一个基督徒的总统，一个基督徒的董事长，稍稍的对底下的人表示一下：哇，如果你信耶稣哦，对你的升官会很好；如果你信耶稣，对你的发财会很好；如果你信耶稣，对你得到这个职位会很好。所以我想这一方面，我想那个试探，起码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哎，平常要花这么多力气的，就太大的试探。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上帝的国度不用任何世界的 power 来进行的，只是用福音。那因此我对今天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做法我并不是太同意，就在这里我认为教会应该去关怀，应该去爱人，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让人家不是为了信耶稣到教会，而是学英文到教会？这教会里面教人英文不是坏事，但是会不会这一个利字，不管是利益的利或利器的利，让人信主，而不是单纯的福音的大能叫他信主？可能我们这个界限很难分。你说我来教会信耶稣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譬如说我小的时候信耶稣，就是或者是到教会就是因为有利呀、啊。什么有利？不是委员公司的老那个公司的名字有利哈、啊，有什么利啊？打乒乓球啊！我到教会就是很喜欢打乒乓球啊。那么我到教会就是有一些人对我有这样的好那样的好，我觉得有这些好处，所以我信。各位，这个不是坏事，但是我们需要或早或晚，让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可以把这一切通通排除。也就是说，我信上帝，单单因为这是一个真理，单单因为我是。知道他是真的，不是因为我这样做我可以得到奖学金，我这样做我可以得到金钱，我这样做可以得到照顾，得到方便，单单因为这是真的。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信靠上帝的路上，我们能记得这件事情：试探很大，你用你的世俗的权力权柄来要求人家的时候，方便得多。这个包括父母的权柄，这一点我也又恐怕会冒犯很多的父母了，包括可能冒犯康师母了哈。我不太觉得，我觉得在带领小孩信靠上帝的时候，有某一个程度需要有个界限。我不知道在几岁以前我可以很强迫他们，我想起码大概在四岁以前哈。我说康强康健一起来祷告，他们一定会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要让他们知道上帝，我要教导他们，我跟他们一起祷告，我带他们到教会，我告诉他们耶稣是救主。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个阶段，会有这样一个时候，可能长可能短。他来不来教会不是我命令他来，是他必须自己决定。那跟康师母讲，他马上小孩下地狱都是你负责，你要跟他一起下地狱。但我的理由很简单，各位，威迫利诱，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威迫，什么形式的利诱，什么方式的 power authority， 如果不是圣灵，如果不是福音的大能叫人信靠耶稣，那都不是真实的。任何一个福音以外的东西叫人信耶稣，叫人去跟随耶稣，那都不是真实的。我们跟随耶稣必须是耶稣自己的爱，所以我们不会拿起刀来维护信友堂，不会拿起枪来维护基督教，我们不会。我们会顺服，不但顺服，我认为基督徒真的应该多看一看约瑟，多看一下但以理，多看一下当基督徒在异教徒的环境中，甚至在以斯帖的时候，他们照样能做基督徒。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说好难哦，我也知道很难，但是我觉得这个困难不在于说哎呀我的老板是佛教徒，哎， 哇，他那个他的办公室里烧了个香，真是叫我每次去的时候都要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哈，然后让我，哎呦，每天都是心惊胆战的。我认为问题不在那里，各位，那个但以理所在的地方也充满了偶像，各位，以斯帖所在的地方也充满了偶像和罪恶。事实上，如果我们再看这历世历代的这些对基督教的攻击和讽刺，我们会发现，罪恶在基督教很有势力的时候，反而是最大的。你可以，就是我们很容易把那个世上的这个权力来取代了十字架。我命令你要信，我命令你。耶稣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世界。在神的国里面的人，我们所有的动机动力都来自上帝的爱，只有这个动机。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我们做的一切又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做。所以但以理需要守巴比伦的法律，甚至保罗需要守罗马的法律，甚至我们也强调一点，包括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也不是上帝的国度，请你千万记得。很多的时代主义认为以色列就是旧约的上帝的国度，以色列这个国家不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也都不是用人的权力来设立的，能力来设立的，人的资金来设立的，纯粹是圣灵的能力，纯粹是福音的能力，纯粹是上帝的能力。你不可以用福音以外的任何东西来扩展上帝的国度，如果有，那就不是上帝的国度。而我们可能多多少少用金钱，用赤裸裸的武力，金钱就像现在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武力就像十字军一样，用这些东西来强迫或者引诱人来信耶稣，来扩展这个国度，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又相信上帝在掌管的国度里面，不只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掌管我们内心不信主的外邦人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也在这个世界，在中华民国，在日本，在美国，如果有一天你规划了美国或日本，你在那里做一个良民，你的行为要符合那里一切的规定。甚至保罗在两个国度，不是神的国和世界的国度，而在罗马的国度跟犹太人的国度中间，在选择的时候，他也选择了，在一件事上他选择了罗马的国度，因为上帝也用那个国度来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什么事情？当保罗在犹太人，我认为这是一个世俗的国度，这个国度里面有很强烈的那个神的色彩，但是外表再怎么强烈，里面是不是真的信靠上帝？就跟今天教会里面，外表我们再怎么赞美感谢主，再人怎么多，再怎么样我们带着圣经拿着十字架，不表示我们真是信靠上帝的。保罗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困难，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被逼迫，犹太人想要对他像对耶稣一样，想要伤害到他。那么保罗没有地方得到保护，他后来是在罗马人的手里。那么那个时候罗马一个官叫菲斯都，他不想得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太喜欢闹事了，他实在不想得罪犹太人。犹太人希望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来审判，然后在路途把他杀掉。保罗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在该撒利亚，保罗知道如果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命会不保。我猜有很多近前的弟兄姐妹讲，不保就不保嘛，为着上帝的缘故我才不怕死。各位，我们是不怕死，但我们也不逃死，所以我们 SARS 的时候也戴口罩，对不对？你说，哎呀，我根本不眷恋这生命，那你就去，那你不要戴口罩，你就去 SARS 那边，让他们吐一口痰在你脸上好了。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肉体的生命， 这个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呢。我们不是一天到晚想死，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在这世界上活得快快乐乐的。当保罗听到菲斯都想要把他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说，我要上告该撒，我要用罗马的法律告我的百姓。哇，很不爱国是不是？我要用罗马的法律保护我的生命。菲斯都说了一句名言，你要上告该撒，你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基督徒求上帝的保守，求上帝给我们爱，但是基督徒完全知道，上帝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也设立了国家，也设立了政府，也设立了父母。父母可能不信主，国家可能不信主，事实上国家一定不信主的，没有一个信主的国家，只有信主的个人，没有一个信主的社会。当我们在这些社会的时候，在这些环境下工作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些外在的法律、经济、政治、科学、文明越能够让我们身体环境大家愉快越好。我们在这上面都尽我们的力量，应该尽这些力量，但这些你再怎么尽力量本身不会对神的国有任何帮助。可是如果你是奉主的名在做任何事情，你自己的作为会被上帝纪念，那也是在神的国里被纪念。我举例子，各位，当约瑟在埃及救了那么多埃及的百姓，他建了仓库，救了埃及的百姓，当然也救了自己家里的人，他那么辛苦在做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上帝给他的工作？是他的工作。他可以说在那件事上，他两个公民，两个国民的身份都做到了。他既是上帝的子民，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做事，另外他也是埃及的宰相，他把埃及治理得非常好，他都做到了，他也做得非常好。可是各位，他那些所拯救的埃及人，甚至他把他的百姓，他把他的同胞从迦南地带到埃及来，也活下去了。后来怎么样？后来就是约瑟所救的那些埃及人的子孙伤害了以色列人。各位，我说的有错吗？你可以说约瑟因此就不要救这些埃及人吗？不可以，因为这些人虽然是罪人，神给我们每个人工作不是都是去传福音，不是。事实上我想基督徒神的儿女大概100个只有一个专心是传福音的，其他的你仍然在这个世界想办法怎么改善这个世界，或者你的国家社会的各样的制度你把它变好一点，变得生活得更愉快一点，这是你该做的。只是你做的时候，你是基督徒的话就一定要凭着信心去做，而你外面所做的所有的成果，对不起啊，都是零，都是零。上帝会纪念，如果你的心是依靠上帝的。其他你教的学生，各位，你教的学生如果不是基督徒，你教他数学，他将来会用数学来舞弊的。你教他中文，他会用中文来舞文弄墨，来颠倒是非。你教他英文，他会用英文来也是舞文弄墨。就是如果我们相信人都是罪人，如果我们，我希望你是相信的，如果我们相信人都是罪人，如果我们相信人要变成良善除了重生得救以后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其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你是在改善罪人犯罪的机会而已。可是你不能因此就不做。即使我知道我所教出来学生如果他没有重生得救，就算他重生得救他还是可能犯罪，何况没有重生得救，他在这个世界的制度底下他所做的事情就跟约瑟在埃及所做的事情一样，就是他把一群人救了，让他们生养众多，将来可以杀害 犹太人。比较尖锐的事情，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尖锐的事情有两个，在近代的文明史上两个，一个就是原子弹的发明出来的时候，当原子弹正式问世了，甚至广岛以后，我看到好多，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包括 Fermi 在内，包括参加 Manhattan Project 的这些做原子弹的科学家，都在讨论一件事，就是当科学家在做一件事而知道会杀死许多人的时候，他们要不要停止做这个事。多数人答案是，我们有责任要让这个真理被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停止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恐怕更恐怖的就是现在的基因工程。那个周一新师母哈，周公和师母，就是周一新老师哈，他在前一期的宇宙观上稍微用很简洁的文字介绍了一下现在基因工程。我想到我在20年前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就碰到有药厂的弟兄，他问我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基因工程以后发展的会怎么样，但是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会有非常大医治人的能力。我乐于见到这样的事，如同我乐于见到核子能如果能够有巨大的对人类的帮助，我很乐于见到这样的事。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那个核子能的发展出来到底是让人得到许多便宜的廉价的能源，还是很迅速很方便的杀了人。就算得到很多便宜的廉价的能源，那个对人又真的是帮助吗？而现在如果要发展基因工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好像叫做干细胞，对不对？你们大概看过，要取得这样的东西的话，好像照我所知道，最好最好的办法就是胚胎，就是胎儿。20年前，因为这几十年我都没有再去看这一类医学伦理的发展了。20年前我在 New Jersey 的时候，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那个时候他说药厂那个时候都在想制造一个东西，就是对 Parkinson disease 有帮助的药。 Parkinson disease 很多老年人会得啊。那么他们发现，如果从 fetus 就是胎儿的脑细胞里提炼出来的东西，好像可以对于 Parkinson disease 有很大的帮助。那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可不可以从胎儿的脑里面，当然这样胎儿就要死啊，胎儿的脑里面提炼出药来帮助人？我猜我们大家马上就想到，当然不可以。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万一是你的父母呢？万一你知道打一针你爸妈病就好了，你要不要呢？在美国墨西哥边界里面，我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一个那么富有，一个那么穷。那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墨西哥的女人每天都要怀孕，然后堕胎，然后把 fetus 的脑细胞卖给美国的药厂。那现在过了20年，这个基因工程恐怕更需要这些 fetus 了。我们觉得要不要做嘞？这是世上的事情。我自己对这些东西其实我并不是很反对，我觉得这些要拦阻也很难拦阻。我只是再一次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有责任的。我们如果是老师，你有责任好好的教你的学生，好好爱你学生。如果你是一个调音的钢琴师，调音师，你就有责任把那个钢琴音调得非常好。如果你是做灯泡的，做冷气的，你就责任把灯泡和冷气做得非常好。可是这个责任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无神论在这个世界上都要做的事情，这没有任何的基督教的 uniqueness。而且我们也相信无神论佛教徒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而我们基督徒也相信，你把灯做得很好，你把音的琴调钢琴的音调得很好，你把病人医得很好， 如果这些人没有福音的话，你只是让罪人犯罪的能力更好。就算是在欧洲，在欧洲很多社会制度非常好的国家，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人还是活得非常的痛苦。我最近在看一些书啊，看到人在离开上帝的时候，那个所产生的真叫我很沉重。我看我们中国的文人哈，李白啊、杜甫啊、王安石这些，我看了哈，我只有一个遗憾，哇，他们如果信耶稣就好了，我可以欣赏他们东西，但我没有沉痛。哦，我最近看一些哈，当欧洲在美国这些欧洲特别是欧洲，当人离弃了上帝，这些聪明人离弃上帝以后，他们所写所做的，哇，是那么优秀，仍然那么优秀，神真在他们身上有恩典，可是让我觉得好难过。我讲几个例子，一个 George Eliot， 他是1819年到1880年的一个女作家，英国的女作家，19世纪非常棒的一个作家。她是在一个非常近前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写的第一首诗叫 Oh, may I join the choir invisible， 啊，愿我能参加那个看不见的合唱团，意思就是说她能跟天上的天使一起来赞美上帝。后来当他接触到这些非基督教、敌基督教的一些东西，包括 David Hume 的东西，包括 Schleiermacher 的东西以后，他越来越远离基督教。我们这里的神学生大概知道有一个David Strauss 写的耶稣生平，就是他把它翻成英文的，他是把德国的新派神学介绍到英国的人。后来他彻底的离开了基督教，当他离开基督教以后，他开始有很混乱的性生活，包括跟 Herbert Spencer 那么同居，还有其他不同的男人同居。最后他跟一个人同居了几十年都没有结婚，那个人死了以后，他跟一个比他小20岁的牧师，那牧师当然也是一个新派的牧师，结婚不到一年就死了。你看他的东西，他写得很深入，就是一个人即使离开了上帝，上帝给他的那个恩典还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发挥，但是他远离了上帝，生命很悲惨。另外一个跟我们中国就更有关系了，赛珍珠 Pearl Buck， 他的东西现在大概不太有人看了，可是在几十年前是很畅销，而且他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父亲是一个宣教士，他父亲跟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还稍微有点关系，他父亲也曾经参与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他父亲的原文不错，不过后来也是脾气不好，跟别人不能同工。 Pearl Buck 是跟很多中国的那个专家，包括费正清这一类的人一样，他们的父母都是到中国宣教，然后他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Pearl Buck 失去上帝对上帝的信仰，也开始跟很多人有不同的性关系。后来他回到美国以后，他剧烈攻击一些保守的基督徒，包括我们教会现在正在上新约希腊文用的那个课本 Machin 那个课本。 Machin 就是被 Pearl Buck 攻击很厉害的一个人。你知道 Pearl Buck 最后是跟一个比他小40岁，你没有听错，比他小40岁的 Theodore Harris 结婚。每个人都知道 Theodore Harris 是贪 Pearl Buck 的钱，但是 Pearl Buck 就跟他结婚。结婚之前，他跟哈佛大学一个哲学教授 William Hawking 同居。各位，你们听过 Wordsworth 吗？英国的18世纪的田园诗人，诗写得非常棒。我没有资格讲这句话，因为我的英文没有好到哦，他英诗多好。不过，听说他是英国最好的田园诗人。他也是在很强烈的基督教信仰下离开了，后来慢慢离开了基督教。他还能够写歌颂湖光山色的文字，我知道非常动人，可是他的生活很混乱。他跟一个法国女士未婚生子，但更严重的，他长期跟他的妹妹同居。 当他在结婚典礼的前一天，他妹妹自己买了一个结婚戒指戴在手上，你知道那什么意思？他妹妹就是要让人知道他哥哥的新娘其实是他。你去看 Wordsworth 的诗，湖光山色，森林草地，非常的动人，歌颂大自然。可是他是远离上帝的。我在说的就是弟兄姐妹，这个不信上帝的世界，基督徒住在这里，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关系是我们在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工作，我们也欣赏这个世界，包括 Wordsworth， 包括George Eliot， 包括 Purbach， 包括千千万万的不信上帝、抵挡上帝的文人还有科学家的作品，我们也希望能够改进，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我们要做这些事。可是我们知道两件事，第一个是最重要的，你记得这个就够了，我们做这些事的动机必须是上帝的爱，而不是其他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对世界所做的一切的改良，如果就这个外在的来讲，那是都会过去的。我希望我今天讲的不是叫你们觉得太悲哀太绝望啊、哦！那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各位，如果真的你发现你什么都不要做了，只要传福音，那你就是蒙召的人，要做一个传道人。如果你还觉得你现在做老师、做总经理、做董事长、做钢琴师、做任何事很有意义，那感谢主，你就继续做。神不是叫每个人都做传道人，神要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把你的工作岗位做得好。你可能没有机会跟任何一个人传福音，但是你好好的做，你凭着信心做，那就是主叫你做的事情。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神把他的国带到这个世界，借着福音和圣灵的大能，使这个世界上的人被吸引归向他，归向他的同时，他差遣这些人再进入这个世界，要见证他们，有双重的责任，不是直接的一定在传福音，但是一定是靠着对上帝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尽佛教徒、无神论、回教徒都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动机，我希望你的心是依靠上帝在做每一件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你的爱来，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的爱、在你的恩典中，我们跟不信主的同事、同人一起相处，我们跟他们交朋友，因为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而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纵使这个世界堕落，纵使这个世界抵挡我们，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工作生活，我们为此感恩。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靠着主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被世界同化，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对世界做多少外观上的改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信靠你来做这一切的事，扶持你的儿女，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